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学习主的话语。那么今天我们要阅读的是出埃及记的第14章和第15章。在第14章里面谈到了以色列人过红海，那么15章里面谈到了摩西的歌。所以我们给这两章啊起一个主题，就叫做过红海。那么昨天我们谈到了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击杀了埃及一切投生的，但是却借着逾越节的羔羊拯救了以色列一切投生的，并拯救以色列百姓呢出离埃及。除了妇女和孩子，以色列的男丁啊约有60万，所以这200-300万的大军他们从埃及出来了。上帝呢通过云柱和火柱来引领他们前进。那么今天我们要阅读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我们会看到啊上帝的带领非常的奇妙，他的脚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因为他在海中给以色列人开路。那么在还没有开始学习之前，我们要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救主啊，今天我们再一次来学习主你的话，我们看到了主你大能的手和你奇妙的带领。因为你不但拯救以色列人出离埃及，你还在海中给他们开一条道路。你拯救了你的儿女百姓，并为你的儿女征战，灭绝了他们的仇敌。求主带领着我们的学习，让我们透过学习能够更加认识主，更加敬畏主。愿主赐给我们每一位都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也赐给我们有属灵的悟性，让我们可以进入真理，不遇见试探。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阅读啊出埃及记的第14章和第15章，以色列百姓过红海。那么现在我们请翻开出埃及记的第14章。在出埃及记第14章的第一节，圣经呢就告诉我们，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这个时候啊，上帝吩咐以色列百姓呢往回转，就是转回。本来他们出埃及之后啊，他们一直往东方前进的，他们行走的这个路线呢一直都是东南方向，从兰塞到苏哥再到以躺安营。但是这一个时候啊，上帝却吩咐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要往回转。本来是往东南方向前进的，但这个时候呢却突然掉头往西南方向前进。这是截然不同的相对立的两个方向，本来是往东南方向前进的，但突然啊调转这个脚步往西南方向前进。并且呢有云柱和火柱带领着他们前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种突然的调转方向会使以色列百姓非常的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往回走？我们不是应该往东走吗？怎么突然往西走呢？但是啊，由于是云柱和火柱的带领，那么以色列百姓呢也不好再说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云柱和火柱乃是上帝同在的一种表号，所以他们知道是上帝在 引领他们的脚步，所以他们只好跟着往前走。他们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芬，就是靠近海边安营。上帝使他们安营在红海的旁边。那么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带领以色列百姓走呢？在第三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了，法老会以为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绕迷了，就是迷路了。第四节里面告诉我们，上帝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以色列人。上帝要在法老和埃及众人身上呢得荣耀，使埃及人和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是上帝，都可以认识到耶和华上帝。意思就是说，他们只知道他名叫耶和华，但是呢却不十分的认识他。上帝要使他们越来越认识他。我们再看第五节，第五节说，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这个时候啊，有人就告诉埃及王法老了，说百姓往红海走了。所以法老王就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永远的离开了，永远都不再回来了。所以这一个时候呢，法老和他的众臣仆他们就后悔了，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永远失去了以色列这一大群的免费的奴隶，而他们的国家呢又刚刚遭受到这一个重创，损失呢非常大。如果再失去这几百万的奴隶，那么他们真的是得不偿失了。所以他们想到以色列人离开他们了，所以他们就后悔了。他们就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就是说，从这一个十大灾难到现在这一个时候已经过去了好多天的时间了。但具体是多少天时间呢？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很显然法老和他的臣仆已经从这个十大灾难的这个恐慌当中呢缓和过来了。所以他就认为当初让以色列人走是当时的一种由于灾难所引起的一种临时的决定。所以法老王就认为他当时的这个决定是非常的轻率。因为他们的长子被击杀之后他们以为他们都要死了，他们以为这个灾难还没有停止，还会临到他们所有人身上。所以呢，他们就由于这个惧怕的原因就让以色列百姓走了。但是呢，到现在为止，他们都平安无事。灾难似乎随着以色列人离开而没有临到他们的身上了。不但如此甚至呢，法老王他以为他们的神已经挽回了局面，甚至以为他们的这个灾难都是由于自然的灾害。所以这一个时候呢，法老和他的臣仆他们的心又刚硬起来。我们再看第六节，第六节说，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这里面圣经就告诉我们，埃及王亲自出征，带着他的军队就追赶以色列人。那么这个军队呢是分为两种的，一种是步兵，那么另外一种就是战车，就是马兵。这个战车前面呢是套了两匹马，后面呢是一个敞篷的一个车，有一个兵来驾车，那么还有一个兵呢要准备作战。那么这一个兵就被称为车兵长。法老王亲自率领他们来追赶以色列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就是挺身昂首的出埃及。 并且在走的时候啊，还向埃及人索要了金器和银器以及衣裳。所以啊，就是埃及人非常的没有面子。埃及的十大灾难，包括以色列百姓昂然无惧的处理埃及啊，都使埃及没有面子。所以这一个时候啊，法老王亲自率领军兵要来追赶以色列人，要把以色列人再俘虏回去做他们的奴隶。那么这样呢，毫无挽回他已经失丧的威严，已经失丧的这一个荣耀，就是挽回他的面子。我们再看第九节，第九节说，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芬，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这里面就告诉我们，法老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他们。当法老追上他们的时候呢，以色列百姓呢正在扎营，他们营都还没有扎好，埃及人啊就追上来了。因为埃及人追赶他们，按照这个路程的里程，大概呢需要两天时间，就是从法老那一个地方过来到以色列人扎营的这个地方啊，大概有120公里的路。所以埃及人追赶呢要追赶两天的时间。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从以堂到这个地方扎营的地方啊，也大概需要两天时间。所以这个时候啊，以色列人正在扎营的时候，埃及王法老和他的军队啊就追赶上来。下面第十节告诉我们，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如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这一个时候啊，以色列人他们就举目看见埃及的追兵，那么他们就混乱了，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因为我们知道啊，他们没有军队，他们也没有秩序，他们也没有管理，所以他们很容易混乱，很容易发生暴动。所以摩西啊要管理这一帮没有秩序的百姓是非常的困难。那么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呢，有一些相信上帝的人，就是有信心的人啊，他们就哀求上帝，向上帝祷告。那么大部分的以色列人呢，他们都没有信心，于是啊，他们就开始发怨言了。他们对谁发怨言呢？他们对摩西发怨言。其实他们知道是上帝在引领他们，是云柱和火柱在引领他们，但是呢，他们却把这个责任啊归咎于摩西，因为的确呢是摩西被上帝差遣，也的确是摩西向他们传达这个命令。那么也的确是摩西带领他们处理埃及，所以他们就向看得见的领袖发怨言，因为摩西看得见啊，而上帝呢看不见的，所以他们就向摩西发怨言，并且他们说，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如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这个时候啊，他们就开始搬旧事，算旧账了。其实呢，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啊，他们只有一次发怨言而已，就是责怪摩西去见法老导致他们的重担加重，就是第五章的21节里面所记载的。但是呢，在摩西和亚伦见法老之前，是先见的他们，是先对他们提出上帝的应许。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们也都非常的愿意出埃及，他们也都非常愿意相信上帝的带领，所以那一个时候呢，他们低头下拜。但这个时候啊，他们却把这个责任呢完全的归咎于摩西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当苦难啊临到的时候，人喜欢就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并且埋怨别人说，都是你引领我们的，你看你带领的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啊很多时候 教会的领袖啊，也是这样的被埋怨，被不理解。甚至啊，这一个时候，以色列人不但埋怨摩西，还开始怀疑这一个引领他们的云柱和火柱了。在之前，他们看云柱和火柱乃是上帝同在的一个表号，但是因为云柱和火柱啊，突然带领他们掉头向回转，以致使他们遭遇这样的一种危机，被埃及追兵给追上。所以现在啊，他们也开始怀疑这个云柱和火柱了。以前他们看云柱和火柱乃是上帝同在的一个表号，但是啊，现在他们却看这个云柱和火柱乃是一个不祥之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看到，一切都发生于思想的一个认知。当人的思想有所改变之后呢，那么他所认为的也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他会否定之前所相信的一切，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与他们同在的这个象征却被他们看为是灾难临头的一个兆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帮以色列人啊，他们该有多么的糊涂啊！摩西要带领的正是这一帮糊涂的百姓，所以我们就想到摩西他的工作该有何等的艰难，上帝又该是何等的忧伤。我们也就可以明白上帝为什么要用40年时间来锻炼摩西在米甸的旷野放羊40年，因为以色列人啊，比羊群更难牧养。但是呢，摩西他却不埋怨，他也不灰心，因为他知道这乃是上帝亲自带领他们来到这个地方的，所以他就相信啊，既然是上帝带领的，那么上帝就一定会拯救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信心，既然是上帝带领的，那么上帝就一定会拯救。我们再读第十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这里面就谈到了摩西他的信心。后面第1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以色列百姓啊，安营的地方正像一个四面囚牢一般，因为前面呢，他们被红海给阻挡了，而南面呢，被这个崎岖的山林所阻挡，而西面啊，也有很多的山，所以前面是红海，南面是崎岖的山峰，而西面啊，也是山林，而北边正是埃及人追来的地方，所以他们东西南北都被困住，四个方向都被困住，正好像是一个囚笼一般，在人看来毫无出路。但是上帝却吩咐以色列百姓往前走。弟兄姊妹，前面是什么？前面是红海。但是啊，上帝却说往前走。可是前面没有路怎么走啊？弟兄姊妹，前面没有路怎么走？如果是你的话，如果你在现场，那么请问你怎么走？上帝吩咐摩西说，你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跟着下去。上帝要在埃及全军身上啊得荣耀。这里面谈到了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其实呢，在这一章里面一共有3次谈到法老的心刚硬， 分别在第四节、第八节和第十七节。圣经三次谈到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使他追赶以色列人，并追赶到海中。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这一种语言的表达呢，是希伯来人所特有的语言表达。因为在希伯来人看来，一切都在上帝掌管着，上帝能够使人的心刚硬，同时他也能够使人的心融化。所以如果上帝不允许法老的心刚硬的话，那么他完全可以将法老从世上除灭。正如之前出埃及的第九章十五节上帝讲过的，上帝说，我若伸手攻击你，你早就从世上除灭了。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如果不允许他的心刚硬的话，早就把他从世上除灭了。但是上帝就利用他的心刚硬，来使他的荣耀传遍天下。所以在希伯来人的文化当中啊，摩西他使用了上帝使他的心刚硬这样的一种语言表达，但其实是上帝任凭他的心刚硬。我们还是接着读第十九节。十九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以色列营前行走上帝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一个云柱和火柱乃是上帝的使者，这一位使者就是基督。基督被称为上帝的使者，这一位使者呢，曾经在何烈山在荆棘中向摩西显现。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里面谈到了这一位使者乃是基督。这一位使者在旷野当中一直跟随着，就是带领着以色列人，使云柱荫蔽以色列人的，使火柱光照以色列人的，以及从天降玛拿给他们的，以及使磐石出水的，都是这一位使者基督。并且在何烈山，就是西奈山颁布律法的，也是这一位基督。在新约时代福山宝训，耶稣在那一个不知名的小山上颁布他天国的律法，所以在福山宝训颁布天国律法的也是基督。在西奈山颁布上帝律法的是基督，在那一个不知名的小山上颁布福山宝训颁布天国律法的也是基督。上帝呀，一直是透过基督向世人显现的，所以耶稣基督乃被称为是上帝的使者。当这一位使者从他们前面转到他们后边去的时候啊，这一个云柱和火柱也从他们前面转到了他们后面。在埃及的军兵和以色列人中间就立起了一个云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边黑暗一边发光，埃及人这边是黑暗的，而以色列百姓这边呢是光明的。上帝啊，就拉开了以色列人和埃及人的这一个距离，这一个距离啊大概不是很远，但是呢中夜两下不得相近。什么是中夜两下不得相近啊？就是说白天和晚上都不能够碰面，埃及人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呢，都看不见以色列人。虽然离得并不远，但是呢，却完全的看不见，好像置身于两个世界，一个黑暗的世界，一个光明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同一位上帝，同一位救主，但是呢，像不信的人却是黑暗的，相信的人呢却是光明的。所以弟兄姊妹啊，同一位上帝啊，像不信的人是严厉的，相信的人是有慈爱的。耶稣来到世间，相信的人是得救的救主，像不信的人呢乃是公义的审判者，叫一切信他的都得称为义， 叫一切不信他的都被定罪。正如约翰福音的三章啊，就告诉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那么还有十八节里面谈到，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一边黑暗，一边光明。我们再看出埃及记的第十四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这个海退去啊，并不是一下子就分开的，并不是像看的电影那样啊，是一下子就分开，不是的，它是经过一夜的时间。上帝用这个大东风啊，使海水退去，那么海呢便分开了。于是啊，就有一条大道给以色列人行走，并且这一条道呢被东风给吹干了，被称为干地。第二十二节，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渊，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晨更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以色列百姓啊，他们行走在这一条上帝从海中所开的道路上，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他们一定感受到了上帝伟大的能力。这个海水啊，也因为大风的缘故呢，不断的淋到他们的身上。那么圣经啊，也告诉我们，他们都在云里，在海里受洗归了摩西。所以这个云柱、火柱，还有这一个从海中行过呀，就代表着他们的洗礼。那么这一个洗礼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洗礼就是脱离罪恶，脱离世界，归向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出离埃及之后，虽然他们从埃及出来了，但是呢，他们并没有真正的与埃及脱离关系，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获得自由，获得释放。所以这一个时候呢，埃及人又来追赶他们了。但是直到他们过了红海，领受了洗礼之后，他们过了红海之后，这个红海就淹没了他们的仇敌，他们才真正的获得了完全的自由，他们才真正的完全摆脱了埃及人。所以因此他们歌唱摩西的歌，以显明他们的完全自由。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洗礼也是一样的，代表着我们脱离世界，脱离罪恶，归向耶稣，进入到恩典的国度当中。所以洗礼标志着我们属于了基督，不再属于魔鬼撒旦。正如以色列百姓一样，因为洗礼的缘故呢，归于摩西，不再属于埃及法老。但其实呢，更重要的乃是内心的洗礼，而不是外在的洗礼。弟兄姊妹，更重要的是内在的洗礼，而不是外在的洗礼。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到了晨更的时候，所谓的这个晨更是什么时间呢？就是大概呢是在凌晨的三点之后开始算，从凌晨的三点一直到天亮，这段时间呢被称为是晨更。上帝啊，就从这个云柱和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于是埃及人他们就感受到了神的愤怒，所以因此啊，他们就混乱了，他们的这个战车的车轮也都脱落了，以至于他们就害怕，他们说，我们逃跑吧，因为他们的上帝攻击我们了。我们再往下面读26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 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从晨更，就是大概三点，到天亮，那么埃及人都淹没在水中。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渊。这里面两次谈到了海水立起如渊，海水成了墙渊，这个墙渊啊，是指着一种保护的一个作用。对于埃及的军兵来讲，乃是恐惧的，但是呢，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讲，乃是安慰的乃是保护的。下面第三十节告诉我们，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的手，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的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这里面谈到了以色列人他们亲眼看到了上帝拯救他们的大能，于是呢，以色列人就开始敬畏上帝，并且信服他的仆人摩西。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也是四面楚歌，我们被四面围困，好像没有任何的出路，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行在上帝的道路当中，上帝吩咐我们不要害怕，要往前走，虽然前面看似好像没有路，但是弟兄姊妹，上帝既然吩咐往前走，那么就凭着信心往前走，就算没有路，上帝也会开辟一条新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来看圣经，在诗篇第77篇19节20节，诗篇的第77篇第19节到20节，圣经告诉我们，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领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般。这里面圣经就告诉我们，上帝的脚中无人知道，他的道在海中，他的路在大水中。上帝在红海给以色列人开了一条路，使以色列人能够下海走干地。所以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上帝的道路呢，在海中，在大水中。我们人不知道，我们人也不能够刺透。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上帝的带领我们不知道。所以今天我们只管凭着信心往前走，因为主会给我们开道路，主也会为我们成就新事。我们来看圣经在以赛亚书第43章的第15节读到第19节，在以赛亚圣经第43章第15节到第19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面目好像熄灭的灯火。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里面圣经再次谈到了上帝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埃及的军兵呢都躺下，就是淹没在大水中不再起来，并且上帝告诉我们，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之的事。为什么？因为上帝要成就一件新事。弟兄姊妹，上帝是成就新事的神，他不但能够在江河开道路，那么同样他也能够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上帝不但能够在水中开路， 也能够在火中为他的百姓开一条路，正如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在火中游行。以色列人啊，他们在之前的时候，他们还在埋怨摩西呢，埋怨上帝呢，但这个时候呢，他们看到了上帝的拯救和大能，于是他们就相信了上帝，也信服了摩西。但是弟兄姊妹，他们是因为看见才相信。耶稣告诉我们，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才是有福的人。弟兄姊妹，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啊，才是真正的有福的人。因为信心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相信主的话。所以这一个时候呢，埃及的这个军兵啊，他们都被红海所淹没。正如摩西说，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所以这一个时候啊，以色列百姓他们才是真正的获得了释放，获得了完全的自由。在之前他们虽然已经出埃及了，但是呢，他们还没有真正的获得自由，他们依然被埃及人所追赶，他们内心依然是一颗为奴的心，他们依然惧怕和不信。但这个时候啊，他们才是真正的获得了完全的自由，真正的摆脱了埃及的奴役。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啊也是一样的，很多人来到教会之后，自称是信了耶稣之后，但是呢，只有那些真正经历过上帝救恩的人，才是真正的完全的摆脱罪恶。弟兄姊妹，只有那些呀真正经历了上帝救恩的人啊，才是真正的摆脱了罪恶，才是真正的获得了自由。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的获得释放，获得自由啊，他们就高声歌唱，就是出埃及的第十五章摩西的歌。这个时候呢，圣灵大大的配降，充满了摩西，于是摩西就写了这一首摩西之歌。那么以色列全军这200多万的大军，他们就一同歌唱赞美拯救他们的上帝。他们的歌声啊，在旷野，在这一个山林之间回荡着，这个旷野和山林呢，一同回荡着他们的歌声，就是响应着他们的歌声。那么妇女们呢，由这个摩西的姐姐，就是先知米利暗，来带领他们响应这个男士的歌声。所以啊，这首歌应该是由以色列的男人所主唱，由先知米利暗带领着妇女们响应着歌唱。好，我们来看出埃及的第十五章，我们来读一下第一节到第十八节，我们来看这一首歌。那时摩西和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唱歌说，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上帝，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上帝，我要尊崇他。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深水淹没他们，他们如同石头坠到深处。耶和华，你的右手施展能力，显出荣耀。耶和华，你的右手摔碎仇敌，你大发威严，推翻那些起来攻击你的。你发出烈怒如火，烧灭他们，像烧碎棘一样。你发鼻中的气，水便聚集成堆，水便聚起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仇敌说，我要追赶，我要追上，我要分掳物，我要在他们身上称我的心愿，我要拔出刀来，亲手杀灭他们。你叫风一吹，海就把他们淹没，他们如铅沉在大水之中。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你伸出右手，地便吞灭他们。你凭慈爱领了你所属的百姓，你凭能力引他们到了你的圣所。外邦人听见就发颤，疼痛抓住非利士的居民。那时以东的族长惊惶，摩押的英雄被战惊抓住，迦南的居民心都消化了，惊骇恐惧临到他们， 耶和华，以你膀臂的大能，他们如石头寂然不动，等候你的百姓过去，等候你所赎的百姓过去。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摩西这一个时候啊，就被圣灵所充满，所感动呢，就谱写了这一首千古传唱的雄伟的一首古老的诗歌，一直流传到了我们今天。那么这一首歌呢，到将来上帝的儿女们他们都要得救之后，144000人他们要站在玻璃海上，他们就要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所以弟兄姊妹，这一首歌它永不过时，它是千古传唱的一首古老的颂赞上帝的雄壮的诗歌。那么这一首诗歌呢，由摩西带领着所有的以色列的男人来主唱，那么另外呢，由米利暗带领着妇女们响应，就是附和这一首诗歌的副歌。在第21节里面告诉我们，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这是摩西之歌的第一句话。所以啊，米利暗他就带领着众妇女手中拿鼓，用手击打着鼓，然后呢跳舞赞美，就是歌唱这一首歌的副歌。副歌就是第一节经文，来响应以色列的男人所唱的主歌。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摩西的姐姐米利暗，圣经呢称她为先知，这是圣经第一次出现女先知。所以可见啊，米利暗他也是一位属灵的领袖。所以不但这个摩西和亚伦他们是属灵的领袖，那么米利暗呢也被称为是属灵的领袖。所以他们姐弟三个人啊，他们都是属灵的领袖，他们这个家庭是蒙上帝所重用的家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母亲在教育上是非常的成功。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啊，我们也要学会赞美上帝，上帝喜悦我们来赞美他，因为音乐呀，它是起源于天庭。那么将来每一位得赎之民他们得救之后，那么他们也要再一次歌唱赞美上帝的诗歌。我们来看圣经在启示录第15章第2节到第3节，在启示录第15章的第2节到第3节，圣经告诉我们，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上帝的琴，唱上帝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这里面谈到了一等人，就是胜过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他们要站在玻璃海上，拿着上帝的琴，他们要歌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那么这一等人就是144000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在地上，我们就学会来感谢上帝，以诗歌来感谢他，以诗歌来赞美他，尊荣我们的上帝。并且诗歌呢，能够振奋人心，也能够挑旺我们的灵性。那么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过红海之后，他们就开始唱这一首歌。然后呢，我们再看出埃及的15章22节。出埃及15章的22节告诉我们，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苏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 好，我们先读到这个地方，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个时候啊，他们歌唱完了之后啊，他们总要前行的，所以呢，他们就从红海往前走，他们就来到了苏尔的旷野，就是走了三天的路程。在旷野里面啊，走三天，没有找着任何的水，他们身上所带的水呢，已经喝完了。三天找不着水，没有喝水。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一下，他们的处境啊，该有多渴。人和牲畜都很渴，小孩子呢和老人呢也很渴。弟兄姊妹，上帝不是爱他们的吗？不是刚刚拯救他们出离红海吗？不是刚刚显出他大能大力吗？那么为什么现在却领他们在旷野却没有水喝呢？当然是有上帝的美意。这一个时候啊，他们就来到了马拉，他们发现了这个水。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百姓们他们看到这个马拉的水源啊，他们就很高兴啊。他们刚开始是一片欢呼，终于有水了。但是呢，一尝那水，他们就大失所望，他们说水是苦的，水不能喝。所以他们就大失所望了，他们就怎么样呢？他们就再也控制不住，再也抑制不住他们内心的怒气，他们就开始发怨言，向摩西发怨言。弟兄姊妹，他们已经发了三次怨言了，圣经明文记载的，他们已经发了三次怨言了。在埃及地有一次，那么在红海边还有一次，对吗？那么这个地方是第三次。可是弟兄姊妹，他们刚刚经历过上帝大能的拯救啊，只不过才三天而已啊，他们又开始怎么样发怨言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摩西他的工作该有多么的困难，太容易发怨言，太容易灰心了。并且他们向摩西发怨言，为什么？因为摩西看得见呐。但是他们明明知道是云柱和火柱在引领他们，是云柱火柱在引领着摩西，也同样在引领着他们，但是他们就是向摩西发怨言。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在这个地方试验他们，结果显明他们根本不信，他们根本没有学会信靠上帝，也没有学会忍耐的功课，没有学会等候上帝，他们只希望现在马上就进入迦南美地。但是上帝知道啊，他们有很多的功课要学习，正如我们今天一样。这个时候呢，摩西啊就呼求上帝，上帝指示他一棵树，他就把树呢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并不是这一棵树有什么神奇的功效，而是上帝的能力。只是呢，上帝以这个树为媒介来医治这个马拉的水源。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啊，他医治这一个水源，就是要告诉一切的百姓，遇到事情不要发怨言，而是要学会信靠他，他有能力来解决这些事情。所以发怨言是没有用的，而是要祷告，向上帝祈求。因为发怨言没有能力，祈祷才有能力。好，我们再往下面读，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于是呢，这一个时候啊，上帝给他们定了律例和典章，并且试验他们。又说，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上帝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所加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这里面谈到了一个上帝他的应许，就是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听从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诫命和一切律例，那么他们就不会被埃及的疾病呢所困扰，因为上帝啊会医治他们。那么弟兄姊妹，这里面谈到的埃及人的疾病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在申命记28章第27节，在申命记的28章第27节， 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并痔疮、牛皮癣与疥攻击你，使你不能医治。这里面谈到了埃及人的疮、痔疮，还有牛皮癣和疥。这里面谈到的都是埃及的一些皮肤病。那么另外呢，还有很多其他的疾病，就是我们现在呀所常见的这一个富贵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与肝病等等。这些现在人才会生的富贵病啊，在当时的埃及人是很常见的病。为什么？因为埃及人当时很富有。正如以色列人他们说，我们每天都坐在肉锅旁边，所以可见啊，他们每天都会吃大量的肉，肉食在埃及很廉价，甚至呢，连这个奴隶他们都可以很轻易的获得。所以埃及人他们太富有了，以至于他们在饮食上呢，就吃了很多不该吃的食物，导致他们身体有很多的疾病，生活方面的不健康的习惯导致了他们身体上的不健康。所以这个时候呢，上帝呼召以色列人出离埃及之后，就是过红海之后，那么给他们制定了律例和典章，并且应许他们说，你们如果听我的话，那么我就不将埃及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们的。所以弟兄姊妹，上帝不但为以色列百姓制定了道德的律法，也制定了健康的卫生的律法。道德律法是针对心灵上的，就是灵性上的、品格上的，而健康的律法、卫生的条例呢，是适用于他们身体上的健康方面的。所以上帝啊，希望我们在灵性上、在身体上都能够健康，都可以兴盛。我们来看新约圣经，在约翰三书第二节，在约翰三书第二节，圣经告诉我们，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这里面谈到了身体健壮，灵魂兴盛。上帝希望我们灵魂兴盛，身体健壮。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看到，他们只注重灵性方面的健康和复兴，却忽略了身体的健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身体乃是上帝的殿，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身体也要健康，身体也不能够污秽身体。我们吃一些不健康的食物会导致身体的疾病，我们的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不健康的饮食、不健康的生活会导致我们身体的不清洁，也会导致我们血液的浑浊，血液浑浊就导致生病，上帝啊就不喜悦。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出离埃及之后啊，上帝希望以色列百姓可以改掉在埃及所养成的这些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使他们在灵魂体各方面都能够清洁。所以上帝为以色列百姓制定了律例和典章，这些有关于健康的律法、关于卫生的条例呢，今天依然适用于我们今天的时代，因为这些乃是和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而健康又影响着灵性。弟兄姊妹，身体的健康啊，影响着我们灵性的兴盛。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上帝给以色列百姓啊，在旷野40年训练他们，给他们吃什么？给他们吃玛拿。但是呢，他们要吃什么？他们要吃肉，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他们要吃肉，他们想吃肉，他们的欲望要吃肉，但是呢，上帝却给他们玛拿吃。但是呢，玛拿比较清淡，没有像肉那样的刺激，所以他们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欲望，他们就要吃肉。所以他们吃玛拿吃够了。所以今天啊，很多的基督徒也是这样， 他们说健康的饮食太清淡了，不刺激，没有味儿，不好吃，还是吃一些刺激的食物，多放一点盐，多放一点油，多放一点糖，多放一点味道，好吃啊。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每天啊都在为口腹的欲望而吃，却没有为身体的健康而吃，也没有为灵性的兴盛而吃，只为了满足自己口腹的欲望而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丝毫也不顾及身体的健康，也不考虑上帝是否喜悦。弟兄姊妹，上帝已经应许了，他说我们若遵守他的命令，他的律例典章，那么他就不将疾病啊加在我们身上，因为他是医治我们的，正如他医治这个马拉的苦水一样。上帝能够医治马拉的苦水，也能够医治我们的疾病，但有一个前提，有一个条件，条件就是我们必须要放弃不良的不健康的生活习惯，生活饮食，前提是遵行上帝的一切律例典章。圣经里面怎么说？上帝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多少？是30%的律例，还是50%的律例，还是90%的律例，还是100%的律例啊？圣经里面怎么讲？上帝怎么说？上帝说一切的，一切的律例。今天我们只想遵守一半的律例，我们只想听这个不听那一个，喜欢这一个就听这一个，不喜欢那一个就不听那一个，还同时想获得上帝的赐福。弟兄姊妹，这不可能的。我们一边不听上帝的话，我们还想获得上帝的赐福，这不可能的。弟兄姊妹，得福之道在于顺从，得福之道在于听命，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只有先认罪才能蒙赦罪，只有先悔改才能被涂抹，只有改变行动作为才能够得医治。后来他们就来到了以琳，以琳有12股水泉，70棵棕树，他们就在那一个地方安营。弟兄姊妹，上帝的带领都是好的，虽然上帝会带领我们经过一些苦难，经过这一个马拉，就是苦的意思，但是呢，我们要相信主的带领都是好的，使我们能够学会信靠他，使我们能够有成长。弟兄姊妹，希望啊，我们在新的一年也能够在主的带领当中有长进，有成长，使我们今年也能够过红海，经历主的恩典，高声歌唱赞美上帝，也能够在今年除去我们的一切怨言，化怨言为赞美，也能够在今年学习顺从上帝的一切诫命和律例，使我们的灵性和身体都一同兴盛，蒙上帝医治，使我们可以扎根在这个水泉旁边。那么弟兄姊妹，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的学习啊分享出去，也能够邀请别人呢和我们一同来学习主的话，因为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传福音的人，我们要把主的道呢传扬出去，所以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愿上帝也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主你保守我们的学习平安，主我们看到了主你的恩典，你的慈爱和大能带领以色列百姓 转回在红海边，埃及的追兵追上来要击杀他们的时候，救主啊，你在大海当中给他们开了一条路，使他们能够下海如行干地。你却使海水淹没了一切的仇敌。救主啊，你的作为奇妙，你的能力伟大。今天你在我们的人生中给我们开一条新路，因为你是成就新事的神。求主带领着我们的脚步，使我们的口能够歌唱赞美，使我们的口能够发出感恩的歌声。虽然我们会经过这一个苦难的日子，但是主啊，你为要训练我们，为要试验我们，为要使我们学会遵行主你的一切诫命和律例，你为要医治我们的一切疾病，也医治我们的灵性，但你最终会把我们带到这一个水边扎营，使我们扎根在主你的水边，因为主你是活水永流不息。就求主赐福给我们，赐福给你的每位儿女，你的百姓，一切荣耀归给天父。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